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的团契，礼拜五团契的小组哈，在查传道书哈。我想大家都很熟了这句话哈，虚空的虚空啊。哇，查了几个月之后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都变成一个很好的哲学家了啊，对我们人生都有很深刻的体会了，是吧？啊，还是变成一个宿命论者了？哎呀，反正就是虚空嘛。那干脆就吃吃喝喝吧，希望你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我倒想问一下哈，我们在座的有哪些人呢？在你人生的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曾经感觉过虚空的，不管是多久以前曾经有过的，请你举手让我看一下好不好？好，请放下哈，大部分都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倒很想要请教你一下，你为什么没有觉得哈？你一定有什么秘诀哈？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哈。虚空哈，是一个很奇特的感觉啊。我想没有人会喜欢啊，没有人会喜欢。传道书呢，能够把它这样深刻的表达出来哈，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传道书啊，它的文辞非常的优美，它对人生呢。有很深刻的体会，写得非常的细腻，有些是你感觉到，有些你还没感觉到，有些是你可以表达，有些是你没办法表达的，但是他都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你读他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常常能够引起共鸣，所以我很喜欢传道书，我想我今天就用传道书的几章经节呢，来跟我们一同来勉励，来分享。盼望我们从当中能够更多明白神的话语得到神给我们的帮助。好，我们就看这几节经文哈，我们看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麻烦你翻一下哈，我们今天可能会读几段的经文哈，让我们大家对这些经文能够熟悉一下。传道书一章哈，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要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传道书哈，在旧约哈，博斯真传歌哈，箴言的后面，雅各书的前面啊，你中间一翻的话，大概就会翻到诗篇哈，再往后面翻一点就翻到箴言，然后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哈，预备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再读第八节到第九节，万事令人厌烦，能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好，我们翻到第三章十一节，三章十一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参透？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翻到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一节，预备来。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我们再读最后一节，是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传道书摆在我们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来看一下这日光之下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主啊，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主啊，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理解我们的人生，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纪念造我们的主，就能够来敬畏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的人生能够靠主，我们就满有喜乐平安。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今天这段经文来仰望主，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行。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首先先来看啊，《传道书》的作者啊，就是这位传道者到底是谁啊？其实不是很难明白。我们刚刚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呢，讲到他是什么呢？他是大卫的儿子啊，大卫有很多儿子，对不对哈？然后呢，讲到呢，他是什么？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大卫的儿子当中做王的啊。你们猜是谁？所罗门啊，哈，很可能是所罗门，对不对？啊，那还有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来看啊，在第一章第十六节这边说，传道者他怎么样呢？他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得了大智慧，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哎，所罗门他也建了他的宫殿啊。所以我们把这些整理起来之后，你会发觉，哎呀，这个就是所罗门莫属了啊，所罗门。好。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传道者，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所罗门。那我们再看这个传道者呢，他有什么样的学识跟经历，让我们来觉得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呢？传道者他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我可以分三点来看呢。这个传道者呢，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有极高的智慧。所罗门是古今中外呢，全世界呢最聪明的人，他的 IQ 是最高的。怎么知道呢？你如果看到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他刚开始做王，神对他讲说：“你向我求，我就赐给你。”他没有求其他的，他只跟神求智慧，他需要智慧来治理他的百姓。啊，结果神非常的高兴。你没有向我求寿、求富，啊，或是求我消灭你的敌人，你只是向我求智慧来听颂啊，来能够审判啊，能够判断众人啊，神很高兴，神就说什么呢？他说：“我就应允你所求的，是你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向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向你的，以前没有向你，以后也没向你，这是什么？”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全世界古今中外以后全部算在内，智慧最高的最聪明的人呐、啊！啊，你不要以为以后还会有人比他更聪明，没有了，因为神已经讲了，他的智慧是全世界最高的。他用这样的智慧来探究人生的道理，我想他的结论应该不差吧？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好，我想是不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形容所罗门的智慧有多大哈，在列王记上第四章29节到34节这样形容他，说什么呢？神是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二的儿子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润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哇，天下列王都要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他的智慧是最高的，他的智慧超过爱因斯坦，超过西洋棋的棋王啊，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各行各业的佼佼者的智慧都没有比所罗门高。所以以这样的智慧来探究人生的真理，应该是最合适了吧？他不只有极高的智慧啊，他有极高的权柄。他站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来观察世人的作为，他是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是一国之君，他拥有当时一切所有的资源来做他的研究啊。我们今天做研究的都要写报告，都要写 proposal， 对不对哈？然后呢，能够接受 proposal 的机会还不大啊。一年要申请什么样的经费啊？像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要申请啊。你在学校里面做研究，你也要申请，是不是？啊，经费都很有限，资源都很有限 ，very limited。但是这位国王呢，这位传道者呢，他有几乎是 unlimited resource 来做他的研究，哇！那他的研究一定是最棒的了，他可以享受到国家最好的、最当时最好的服务、最高的尊敬、最好的物质享用。所以他不只是有好高的智慧，他也用他的智慧来建造他的国家，来治理他的国家。当时呢，外邦有一个女王，她封闻哈、啊，久闻所罗门的大名哈、啊，她慕名而来。带了很多的礼物啊，这个记载呢在历代志下第九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怎么说呢？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九正和九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路撒冷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 overwhelmed。哇、wow, 在人世间居然有这么好的治理，这么好的国家，这么有智慧的人。今天如果在这个世上有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去见见他，对不对？去听听他讲话啊。诧异的神不守舍，从来没见过。我想哈，所罗门如果当时他要开放他的国家可以移民的话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要跑去移民，都移民到所罗门他的国家里面去了。所以他不只有很高的智慧哈，他有很高的地位跟权柄资源。那他还怎么样呢？他还尽上极大的努力。他不只用智慧来建造他的国家，他用他的智慧来思想人生的价值跟意义。在第一章十三节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我又第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第二章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就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能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哇，他专心啊，专心用智慧去查究啊，查明啊，看明啊，你知道他很认真的在寻求的。他用他全世界最高的智慧来尽上他最大的努力。他不只是去查究啊，他还去做啊。我们看第二章传道书第二章第四节，这边怎么说呢？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种果树木，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第十节，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大家有没有很羡慕啊？眼所求的，心所乐的，哇，都有了。这位传道者、啊、他不止这样想，他这样去做、啊、 他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他享受到他所想享受的。这边有一句话，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想法，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我这个好不容易来到了硅谷啊，那我也拿到了我的学位，我找到我的工作啊，我要好好的大展宏图了。我在硅谷啊，要当行何事为美啊，岂不是要好好赚他一笔吗？能够早点退休，对不对？享受我的人生啊。曾经这样想过的请你举手。没有哈。有哈。我想过。不过刚刚举手是比较诚实的，我想。啊。不过你如果没有这样想也很好，感谢主啊，你这个神让你满足了。在硅谷啊，每个人都有个梦啊。啊，这个我们周围就有很多人，我相信你们碰到很多。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从来到硅谷啊，那个2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在 startup 里面，这个不成了到下一个不成了再换一个。换来换去我就不晓得他到底成功了没有。这个是矽谷人的梦啊。感谢主啊，这个神没有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学的是机械工程啊，不是电脑也不是电机。我虽然我有一个电脑的学位，但是我并没有做那一方面的工作。哎，否则我可能要在忙碌当中那个一天到晚黑夯的打电话给你。现在大概没有人打电话了。在前一阵子啊，虽然我太太是中文系的啊，但是她因为在电脑公司做 testing 啊，也跟电脑扯上关系的。所以呢，以前动不动就常常有人打电话，哎，你有没有兴趣啊，到这边来看看吧。本来也没什么兴趣，讲了好几次，好吧，去看看，看了以后就有兴趣了，啊，就去吧，啊，结果他在矽谷呢也换了大概7-8个公司，也拿了一些股票，可是我到现在算算哈，是负的，很多人都得到了，为什么没有呢？你看，起码7-8个，你如果说10%的机会，你7-8个大概也将近要赚了一些钱了。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家那钢琴呢是他的股票买的哈，不过之后股票又跌回去了，说我又还是负的哈。Anyway， 矽谷人都有一个梦啊。我们这位所罗门啊，这位传道者哈，他有一个梦，你看他拥有最好的东西了，还有谁比他更好呢？所有的 resource 他有了，好吧，我来做个实验，我来享受我的人生。结果他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这很值得我们去看。经过这些他的大的作为、大的行动之后，你大概可以得到两个结，他的观察的结果。第一个是什么呢？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哦，这个宣告呢，对我们这些我们当中还年轻的哈，刚刚成家立业的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怎么搞的？他努力了半天，虚空的虚空，那我还在这里干什么？我还正准备好好的干一番呢，啊？怎么这么消极啊？啊！但是且慢哈、啊，且慢，我们看啊，这个是非同小可，我们好好研究一下。这边讲到虚空哈、啊，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33次。在第二节就出现了5次，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在快结束的时候，12章第8节，传道者又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这个虚空呢，在英文呢翻译作 vanity， 也就是空洞啊，不能让人满足的，也翻译作 meaningless，没有意义的。在日光之下，人生就是虚空的，就是不能让人满足的，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虚空。那日光之下又是什么意思呢？日光之下在传道书我算了一下，大概出现了29次。 Under the sun， 日光之下，1章3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一章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章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神挪开，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人的一生没有神的参与，没有神的同行，那你的人生就是虚空的。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做到最后你所发现的就是虚空，不能存到永久，没有永恒的价值，不能让人满足。我从小呢就对虚空呢很有体会啊。我大概小学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就常常觉得虚空。其实我那时候生活还不错，我功课也很好，身体很健康，没有什么毛病的。但是呢，我常常觉得虚空。我就观看我周围的这些大人啊，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换个衣服上班去啊，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下班了，回到家换个衣服吃晚饭休息一下看点电视。其实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电视可看呢，那很久以前了。那睡觉，后来有电视了，后来有电视了。第二天呢，早上又是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换完衣服上班去啊，下午又是回来又是换衣服又是吃饭，然后又是看电视洗澡睡觉。第三天又是，第四天又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就想说这个生命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啊？好无聊啊，是不是？真的，我那时候就是常常这样想。你不能怪一些哲学家啊，他们搞到最后他们就自杀了。为什么？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啊。他很忠于他的研究所得，既然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我干嘛在这里呢？我记得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到一个当时的一个作家的一本书《野鸽子的黄昏》啊，王尚义所写的。哦，他写的真的非常的描述的非常的美，但是太凄凉了，太灰暗了。看完之后哈，哎呀，我就非常的沉重。我说人是这样子吗？像鸽子一样吗？没有目的的飞来飞去吗？等死吗？我从小我就有这样的虚空的感觉。一个是对于人不断的 repeat 不断的重复的事情，像传道书一章九节所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对这个我感到很虚空。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经过努力之后呢，你发觉所得到也不过是如此，那也是一个虚空。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不记得是期中考期末考，我们那时候考五科，国语、数学、历史、自然、地理还有什么社会啊，那就变六科了，反正我不记得好像五科还六科啊。 anyway 那次考完之后 我得满分，你知道每一科都100分啊。你平常总是有一科两科少一分两分，对不对？你即使 straight A 的学生总是错一题两题嘛。那一次呢我一题都没错，哇，我们老师很高兴啊，他没有见过这个学生，没有见过人得到这么高的分数啊，要我们同学给我鼓掌。哎呀，我也非常 proud of myself， 实在太 enjoy 了。然后我们就下课之后呢就到操场去玩了。我就坐在操场旁边呢去 enjoy 我那500分，你知道吗？哎，我看我同学玩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500分真美啊，好不容易得到，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没有2分钟，我忽然间就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啊。我说这干什么？这500分能够干嘛？能够让你长一块肉吗？能够让你多一点钱吗？我能够考得再好吗？ 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哎呀，太空虚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以前我曾经听到一个弟兄，他花了很多的人的努力啊，终于拿到他的博士，哎呀，最高的学位。博士考试完了之后，准备好好庆祝啊。庆祝完之后，当他回到实验室坐在那边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空虚啊，这什么呢？花这么多年的时间，我得到这个学位，他给了我什么？没有满足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相信多多少少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大学的时候参加舞会，哇，热热闹闹，热热闹闹的，回到家里面啊，真是莫名其妙的空虚，我在干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是大学，我们那个也是期末考考完，几个男生啊约了，我们到附近的宾果室啊打他一个下午的拱猪，那用扑克牌玩拱猪哈、啊，很多人可能会玩哈、啊，玩了一个下午还没有决出胜负，我们大概有五六个同学，我们就打到最后看哪个第一名哈、啊，打了不知道几轮啊，然后叫冰水叫了一杯一杯的，打到已经黄昏了，要不要回家？继续啊，还没打出结果出来，打到最后大家要不要打到几点钟我忘记了。当时在里面真的是嘻嘻哈哈很热闹啊，回到家里面啊又是莫名其妙的虚空。哎，我们这个人哈、啊、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你看从古至今哈、啊、哲学家都在尝试去解决人的问题，回答虚空的问题，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可是你发觉在神以外没有人找到答案。人就是因为虚空，所以你会发觉啊，他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填满他每一个空啊，填满他的时间啊。你看我们都很忙忙忙忙碌碌啊，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可能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怕去面对你所面临的虚空，你空在那边的时候你就想，哎，我在干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有人尝试用金钱、用爱情、用地位、用其他等等等等、学位等等来填那个空，你发觉填不满，填不满。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虚空的感觉呢？其实在传道书里面就有提到，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将一个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永生呢在英文是 eternity 啊，应该是翻译成永远。神把这个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人是为一个永恒而造的，为一个永恒的目的的而造的。人的组成里面有一部分是会存到永远的。人死了之后，人的肉体会朽坏，可是灵魂不朽坏，灵魂会存到永远。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的被造跟其他生物的被造是不一样的。人有灵魂，人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灵魂需要去一个地方，他不是跟神在一起的，就是跟神远离。所以人是为永恒而造的，人会去寻求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因此人会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因此他如果没有找到的话，他会觉得虚空。你会发觉这个世上这些短暂的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心灵里面那个永恒的需要。一章十四节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但是感谢主，传道者的结论啊，不只是停在这里，不只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趁早认识主，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传道者最后所要告诉我们的， 在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间，当纪念造你的主。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个传道者他绝对不是悲观主义者，虚空的虚空，那就得过且过吧，吃喝快乐吧。他也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听天由命就认命了，不是。他要让世人知道，离开了神，在日光之下，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人生在世是要认识神，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要寻求那位在日光之上的神，跟他恢复一个好的关系，来敬畏他，来遵行他的命令。敬畏神，遵守他的命令，就是把神放在他该有的位置，来敬拜他，来爱他，顺服他的带领，让他来做我生命的主宰，来带领我每天的生活。一个人信主之后，和神恢复了关系，就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他就会尝到主恩的滋味，就有那种真正的满足。这个满足不是世上的东西所可以给我们的。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这些见证，我最近这个礼拜我听到两位慕道友的见证，他们说他们来到教会啊，真的觉得很平安，诗歌很美，真的心里觉得很平静，满足喜乐。有位弟兄说他来到教会，他就觉得跟外面不一样，他常常也跟同学跟朋友相聚聊天啊，发觉大家就是在私底下这比来比去啊，你也买了房子了，他也买了房子买车子了，他到哪里去上班了，等等等等，私底下就是那个竞争嫉妒。但他到教会他没有这种感觉，感觉非常好。我们读传道书哈，有时候可能会让人有个错觉哈，既然都是虚空，我们就不需要努力哦，随便做一做吧，吃吃喝喝吧，今朝酒有酒今朝醉啊。不是的，努力工作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不是不，但是呢，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单单工作呢，不要神。单单工作没有神的参与呢，那最后就是虚空。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工作交给神，让神来参与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工作本身哈是神给人的吩咐，当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给他预备了伊甸园，他叫他在里面修理看守。那时候亚当还没有堕落，还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在他堕落之前，神就已经给他这个使命，他要在那里修理看守。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要人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工作是神所给人的吩咐，是人所要做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工作之后会觉得虚空呢？为什么工作会觉得虚空呢？原来我们把神挪开了。人不认识神，不归向神，不为神而活，这样的情况能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满足。你用工作、用爱情、用名誉、用地位、用金钱，都不能填满那心中的虚空。只有当人恢复了跟神的关系，神做我生命的主，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不管是工作、是读书、是生儿育女，甚至我出去旅游，我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我的主与我同行。我的人生是要来荣耀神，来帮助人，荣神益人。然后我在做的事情呢，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找工作可能就不再说啊，这个赚多少钱呢？啊，钱多我就去啊，钱少我就不去啊。你要问一下，这个工作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你去做这个工作会不会影响你的服事？会不会影响你聚会？我记得我在省会 State 读完的时候，我去找工作，还没有读完，我就其实就已经做 part time 了，因为我一个老师跟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他们有一个 project。所以我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我就做 part time， 完了之后呢自然就变成 full time， 又做了两年。 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去找，也没有太多花力气。可是我做完两年之后呢，我老板跟我讲，他说明年的研究金会不够了哈，你在我这边也学了差不多了，你可以出去找工作吧。忽然间我就要失业了，当然那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慌张哈，我就想说，我到哪里去找呢？我就想到我在 NASA Ames 的时候呢，我用一个 software， 我用了它一年多，很熟。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software 的那个 vendor， 那个产品的公司，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些你客户的名字，他们用你这个 software 的，因为我对这 software 很熟啊，我希望我能够去那些公司问问看。他说好，那给我一点时间。结果过了两个礼拜呢，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对我们公司有没有兴趣啊？我想害了你。他为什么认识我呢？因为我以前曾经帮他找过 bug， 他 software 里面有 bug， 有错过的地方，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我去跟他问的时候呢，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工作？我们会 create 一个 job 给你。”我说：“好啊，反正我也没其他的 job offer， 我去吧。”我就去跟他的 interview 啊，谈得很好啊，那老板对我也很客气啊，还说将来要送我去 Stanford 读书。读一个学位，更进一步的学位，还有 bonus， 哇，算一算比我现在多很多啊。同时间呢，我就找到了我现在的公司。我现在公司呢是一个大公司，其实我里面的人我都不认得。谈一谈之后，他也给了我 offer。哎呀，麻烦了，你有一个还没事，有两个就麻烦了，对不对？你要去选，到底去哪里呢？但其实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不是太难了，为什么呢？你去小公司的确待遇很好，的确有很好的 benefit， 但是呢，你同样你要付出相当大的心力，加班啊什么的等等。那时候呢，拉杰刚怀我们家老大，快要生了，我想说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会比较忙啊，家里面啊，我如果再去这个小公司去跟他搞的话，那我这个家里一定照顾不来，一定会手忙脚乱等等等等，那我搞不好我这个聚会受影响了，服侍受影响了。后来我就打电话跟那个老板讲说，对不起，我还是决定去比较大的公司。他很失望，结果在我现在公司做了26年，感谢主啊，我觉得不是很难，不是很难。说实在的，后来过了一两年啊，我又回去查那个小公司啊，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啊。那我不是说就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神也放在我们的决策里面呢？不只是如此，你在工作里面你可以为神做见证呢。我们当中有弟兄带了好几位他公司的同事来到教会，你发觉你工作的场所也是一个宣教的工厂，你可以用你工作的所得有一部分奉献在神的事工上面，来拓展福音，来扩展神的国度。你发觉你也间接的参与宣教了，你可以在工作里面见证神的荣耀，当别人看见你的工作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发觉光是工作本身就有很多很多你可以为神做见证，可以与神同行的，与神同工的，你会发觉就不一样了，不再只是赚钱，不再只是好像 reputation， 不是，你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在里面，你发觉那个意义就大多了，你就有满足了。讲到工作，教养儿女呢，教养儿女也不容易，对不对啊？有时候真的忙得手忙脚乱啊。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给他最好的学习，学这个学那个。我知道有很多家庭呢，小孩子送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你不是用这个来夸耀我的孩子会弹琴，我三个孩子都会弹琴啊，但是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小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学钢琴，你将来要服侍神，你要能够侍琴，能够为神所用。所以呢，我们也不送他去什么比赛啊，这个比赛那个啦，怎么在哪个 level 啊，怎么样的啊？你弹琴没有这样的需要吧？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到最好，我们应该尽量去做，做到最好，但是不要到一个地步，你混淆了你的目的了。你是要荣耀自己呢，还是荣耀神呢？搞到最后这个搞得疲于奔命，父母跟孩子都很累。我们要再次来思想，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在我们的即使在我们的其他的事情上面，我们盖房子好吧，有弟兄说我正在准备要 remodel， 结果读到虚空的时候，所罗门搞了这样子，那我还要不要做啊？我说你继续做，如果你是在日光之上与神同行的话呢，你发觉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你妈老之后房子比较大了，你可以有机会在你家嘛 Potluck 嘛，如果有多的房间，有路过的传道人来，你接待他们嘛。你将来卖出去也比较价钱高，对不对啊？拿来奉献嘛，对不对？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了，就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了。你出去玩也是一样啊，我不只是去看看好山好水，对不对？我能够看到之后，我能够感谢赞美主，神啊，你的创造真是太美了，谢谢你。你看好中国很多的名山大川啊，名胜古迹哈，台湾也是一样啊，几乎上面都盖了什么庙，把神这么好的创造来归给这些偶像啊，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去玩，我们一样可以荣耀神。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不认识的人跟他传福音啊，做见证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同在，不再是虚空，具有永恒的价值。从虚空变成满足，从没有意义变得很有意义，从虚空进到永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